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对，我们一起翻到旧约但以理书。我们虽然只会读几节的经文，但是你不介意的话，我鼓励大家不要读完圣经，读完信息经文，我们就把圣经关起来，然后就坐在那一边。我觉得今天在教会，容许我稍微多嘴一下哈。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看到弟兄姐妹们自己带着圣经来教会哈。我们一般都是用教会的圣经，或者更多我们大概就是用我们的手机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电子版的圣经。我自己咱台湾话讲 LKK 哈，老 Coco 哈，老 Coco 哈，我还是蛮传统的哈，所以我还是带圣经来教会，我也会在圣经里面做一些的笔记，做一些的记号。那有的时候我的妈妈看到我的圣经，她说你又是这个颜色又是那个颜色啊，你到底看得懂还是看不懂啊？我说我当然看得懂哈。但是今天我想不可否认，很多人就是不带圣经啊。那我想大概或者讲道的时候也不看圣经啊。那我想这个有可能也是我们传道人要负一大半的责任啊，因为不可否认有的传道人的讲道好像跟刚刚读的圣经也没有太多的关系啊。那怪不得就不需要看了，继续看下去，因为他反正讲他的，跟刚刚读的圣经好像也摸不上边哈，也摸不上边哈，所以我们传道人有责任哈，我想我们是当中的罪魁哈，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还是就是读完。好，我们还是把圣经打开，因为我们待会儿我也会提到不单单是这几节，我们其实会提到这一章里头，我觉得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信息。但是我们先单单的来读几节的经文，我们单单的一起来读第十六节，但以理书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那边这样记载着，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来到这个地方。主啊，你的话说，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因此天父，我们其实不需要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主啊，无论我们的处境是怎么样的艰难， 主啊，你是那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我们乃所需要求的就是你赐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能够感触到天父上帝你的同在。谢谢主，你的话永远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也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借着一段或许我们相当熟悉的经文，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天父上帝在这一个时代里面，你要我们如何在我们的信仰告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能够持守，能够坚定。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带领着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急祸不然，急祸不然。我想我们应该大部分都非常非常熟悉但以理书以及这一本书的背景。但以理书记载着以色列人因着犯罪得罪了上帝，面对到上帝的审判，上帝就把以色列人，或者应该讲得更具体一点，把犹大支派就俘虏到了巴比伦，就俘虏到了尼布甲尼撒，俘虏到了巴比伦。整个但以理书就记载着，我想可以说是整个一个国家面对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一个国家被俘虏到了巴比伦，不单单是一个国伤，一个国家的伤害。我想当我们读但以理书，我想尤其当我们读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群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人，他们其实也面对到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在一个异地，甚至在一个抗拒他们信仰的一个大环境之中，他们怎么样能够坚守着他们的信仰。我想特别在但以理书的前面一段，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我们看到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但以理也好，甚至我们今天所思想到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他们怎么样在一个对于他们信仰敌意的环境里面能够站立得住，能够站立得稳。当然第三章主要所在描述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立了一个金像。其实若是你去看这一章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的一个重点就是在这个金像上面。像这个词在这一章里面，若是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可以发现它出现了有11次之多。描述到巴比伦，或者描述到尼布甲尼撒王他所设立的这一个金像，其实在第一节那边已经告诉我们了，尼布甲尼撒王他就造了这样的一个金像。这边特别告诉我们，大概是有将近60肘高以及6肘宽啊，这个有可能肘我们就听不太懂哈，到底是多少哈？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肘60肘呢，差不多是27公尺左右，27公尺左右。有可能27公尺对我们也没太大的概念哈，到底27公尺是多少公尺呢？那若是你想象得到，其实一般建筑物一层楼大概是3公尺左右，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若是27公尺的话，一共是几层楼？
9层楼，
一共是9层楼左右的一个高度。好，他设立了这一个金像，设立了这一个金像。当然，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 他要求尼布甲尼撒王就要求一旦不同的乐器响起的时候，各方各国在第四节那边告诉我们，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俯伏来敬拜这个景象。我顺便提一下，有很多参考书，圣经的参考书会告诉我们，其实这个经象，这个经哈，其实很可能跟第二章有关。好，我们今天不多用时间，但是你会记得在第二章描述到尼布甲尼撒，其实他在梦里面，他梦见了另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筑，而这个头就是金银金这个金睛者所做的一个头。因此到了第三章，他就设立了这一个相当于九层楼高的一个金像，他就要求着所有的人，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要俯伏在这一个金像的面前，要敬拜这一个金像。第三章的故事就是在描述着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面对到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坚守坚持着他们的信仰。我们今天下午就要从他们的身上一起来学一些的功课，但是我想我们千万要思想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21世纪的金像会是什么样的金像呢？是的，在那个时候的金像是一个似乎好像九层楼高的一个金像。我顺便提一下，若是你想大概多少哈，这个彰化八卦山上面的那个佛像大概就是这个高度啊。若是你熟悉这个彰化八卦山那边的这个佛像啊，但是今天的金像是什么呢？我其实想到了好多个，不单单是在宗教上面的层面而已，有可能是在政权上面的金像，要求着所有的人都要俯伏，要遵守某某政权。我也想到有可能是一个金融的一种金像，要求着所有的人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金融经济的一个制度的下面。有可能今天的金像是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金像，或者所谓的 pop culture 的一个金像。总而言之，我要大家想一想的就是，你我生活的这一个时代有哪一些其实是金像的，似乎好像也要求着你，要求着我，一旦看到，一旦听到，我们其实也好像非得俯伏敬拜在这个金像的面前。但是我们回到这个故事的里面，今天下午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三个角度，首先是要跟大家一起思想，就是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他们所面对到的信仰冲击，是冲击还是冲击啊？
冲击，
第二声，对不对啊？好，谢谢你们做我的中文老师好了哈，帮助我哈，该卷就卷，不该卷不要乱卷，恩跟恩要分清楚。我发现，哎呀，你知道我跟师母哈，我们看新闻哈，我们真的是为我们台湾的国语标准哈啊，这个水准哈，我们心里面相当的担忧哈。我不晓得我们的记者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我就发现这个二跟恶常常分不清楚，所以呢，二号常常讲成二号。我就想啊，我们马上就要选举了，对不对？想一想，谁抽到二号，谁倒霉啊？一号很简单，三号也很简单，但是若是你那个二不发成二的话，你发成恶的话，那二号的意思跟二号的意思不太一样，是不是？哇， 这是题外话了、啊、你们做我的中文老师哈、啊、其实师母一般都是我的中文老师，有的时候我在上面讲到哇，他在下面猛记笔记，我想哇，这一篇道、哦、一定是感动了师母，没有想到回到家马上上一堂中文课。哎呀，你这个名字整天大文都念错，你的名字叫戴季宗，祖宗的宗、啊、不要卷舌、啊、因为常常人家就说我是戴季宗、啊、人家就写成中心的宗，我发现你们的周报也把我的名字又写错了，那个戴季那个祝福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季好像也不是我的季、啊、但是没关系，这个都是题外话、啊、你们做我的中文老师，信仰的、啊、你们都不要看周报了，收起来收起来。第一，信仰的冲击；第二，信心的坚持，信心的坚持；然后第三，信靠的果效。信仰的冲击，信心的坚持，然后第三，信靠的果效，信靠的果效。我们先来看信仰的冲击。当然这一章主要所在描述的就是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当他们面对到这一个金像的时候，当他们面对到这一些不同的乐器一响的时候，万国刚刚提到了万方万族万民都要俯伏敬拜在这一个金像的面前。很明显的，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首先所看到的就是他们面对到了一个信仰上面的冲击，信仰上面的冲击。其实我们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看这个冲击，譬如从环境的角度看到一个冲击。我特别在第二节、第三节、第七节跟第十一节都特别注意到了都这一个字。当这些乐器响起的时候，在第二节也告诉我们他们都被招来了，在第三节那边也用都这一个字，在第七节那边特别告诉我们各方各族的人，当他们一听见这个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音乐，他们就什么？都俯伏敬拜在这个金像的面前。他们面对到的是一个环境上面的一个冲击，当所有的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哇，其实这个压力是蛮大的，不是吗？我想身为父母亲的一定特别体会到，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他们在这一个同学当中，我记得我的小朋友，我们常常要跟他们谈，要沟通，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他们常常说我们的同学都这样做，或者我们的同学都那样做。那我有的时候比较调皮哈，我说假如同学都跳出去的话，你会不会也跟着跳出去啊？但是这个环境的压力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当然族群的冲击也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若是你圣经还是打开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加勒底的人，就是在第八节有几个加勒底的人，他们就进前来什么控告犹大人。所以有种族上面的冲击，不单单是环境的冲击，他们也面对到种族上面的一种歧视或者一种反弹。当然他们的事业也受到了冲击，在这边也特别告诉我们，当他们被指控的时候，那边特别提了在第十二节，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派管理巴比伦省务这个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然后注意下面这句话，王啊，这一些人他们也不理你，他们也不侍奉你的神，他们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他们的事业上面因着这样的事情，其实他们也面对到着冲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章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信仰的冲击是相当大的一个冲击，相当大的一个冲击。 那我就在思想，我们从萨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的身上，从这个信仰的冲击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我们能够注意到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我们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的身上呢？我就想到几个层面，很可能就是今天身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所面对到的一些信仰的冲击。当然我第一个能够想到的就是我们信仰的独一性所带来的冲击，信仰的独一性所带来的冲击，其实跟萨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非常的类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坚信其实只有一位上帝，跟他们周遭的人是很不一样。周遭的人是泛神论，他们相信很多的神，且他们觉得所有的神都几乎是同等的。所以其实不在乎你信什么，只要你信的虔诚就好了。但是萨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他们所笃信的就是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你知道这样的一种信仰的独一性，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也是不断的被挑战的。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常常被称为是一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ty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时代。那当然后现代我们可以谈到很多，我想今天下午我们就不多谈，但是我单单提到一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的，就是在这个所谓后现代的一个时代的里面，常常所强调的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时代， pluralistic 多元，也因为它非常的多元，因此就需要非常的相对 relativism。 因为很多不同的族群，有很多不同的信仰，有很多的不同道德标准，因此在这个多元的里面呢，我们需要学习包容，我们需要学习接纳，不应该坚持自己所信的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这是你我所生活的一个时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在社会上面，在宗教上面，在信仰上面，甚至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在宣教上面，在传福音上面，其实我们面对到很大很大的冲击。因为这个多元，因此有的人会说，为什么你们的信仰坚持独一呢？为什么耶稣是不是 A way, A truth, A life, 乃是他是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A 跟 the 很不一样，对不对？ A way, A truth, A life 是描述，其实它只不过是很多道路、很多真理、很多生命当中的一个道路、一个真理、一个生命而已。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却不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他不是说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不在乎你信什么，只要你信的虔诚就好了。萨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首先在这个信仰的冲击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坚持着他们信仰的独一性。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反潮流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大家，若是我们继续坚持，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的，不会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妥协，从某一个角度是容易多了。但是萨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在这个信仰的冲击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要坚持我们信仰的独一性。但是不仅是坚持信仰的独一性，我想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他们信仰的落实。 落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若是你有机会回去看这一章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好几个词出现了好几次。当然这个俯伏敬拜这一个词前前后后一共11次之多在这一章的里面，11次之多。但是我们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信仰是落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不是只是挂在嘴巴上面，乃是落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这个信仰也影响着他们在生命里面所做的决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是以他们自己的方便舒适来做一个决定，乃是在神面前的一个领受。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会说，哎呀，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是走火入魔，真的好像是走火了，进入到火窑的里面了。你信就信一点点就好了嘛，对不对？不要信得太过火。很多人把孩子送到教会，因为想做个好人嘛，在教会里面。但是呢，你不要受洗，不要走火入魔。你信一点点就好了，但是你绝对不要超过头。常常信仰就无法落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信仰的冲击。当然我们在这边其实已经也提到了他们所面对到的这个信仰需要的坚定。当我们在这个冲击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可能就会遭受到抗拒，我们很可能会遭受到敌意，我们很可能会遇到逼迫，信仰的冲击。我不晓得今天你的处境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今天你所面对到这，因着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一个基督徒，有可能在你的家里面，有可能是在，我这样看下去应该没有在学校里面的了，除了人生的学校之外，但是有可能在你的职场上面，其实你面对到同样的一些信仰上面的挑战，信仰上面的冲击，有可能要求你拜拜，或者做一些其他其实违背你良心、违背你信仰的事情。我想沙德拉跟米沙在这边告诉着我们，是的，若是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会受到冲击，且这个冲击会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效法着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信仰的冲击。第二，我们很快的来看，不单单是有信仰的冲击，也有信心的坚持，信心的坚持。我们刚刚其实单单读了第16、17十八节，我顺便这么提一下，这个故事在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旧约基本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在但以理书有一段是用这个亚兰文写的哈，但是无论是亚兰文也好，或者是希伯来文哈，旧约很多的地方都是用希伯来文。你知道希伯来人讲故事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法，从文学上面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法呢称为是一个交错平行的一个方法。这个听起来太玄了哈，什么叫交错平行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用一个比较想得通的一个方法，我想我们都吃过三明治，对不对？那三明治的结构其实就是一个交错平行的一个结构。什么意思呢？这个三明治的两边都是面包，对不对？然后呢，大概在这个面包上面他们会涂一些沙拉酱之类的 mayonnaise 之类的东西，然后呢有一些生菜在里头，对不对？然后呢中间大概就是一个鸡扒也好啊，或者肉松也好啊，或者这个tuna fish 也好，等等等等。这个就是一个三明治，对不对？ 那这个交错平行的一个讲故事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三明治。所以若是我们看这一章的话，很有意思，它就是一个三明治的一个架构。怎么说呢？我们上面的三明治，上面的那一块面包是第一节到第七节，尼布甲尼撒有一个传令在那个地方，传令在那个地方。那若是我们往下读到最末了第28到第30节，我们看到它有一个降旨在那一个地方，有一个传令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面包，三明治的面包呢，上面是一个传令，下面也是一个降旨的一个动作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再往里头来看呢，我们看到呢，上面这个三明治之外呢，有一个仇敌的一个控告。在我们中文圣经第八节一开头就说，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他们进前来控告犹大人。特别把那个那时注意到，因为那个那时其实在第24节又出现了。那时尼布甲尼撒他就惊奇急忙起来。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三明治的 mayonnaise。然后再进来一层呢，我们看到呢，从第13节到第15节，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他匆匆大怒。然后若是你往下看的话呢，在第19节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的脾气还可真不小哈。其实我读这六章，我发现尼布甲尼撒这个脾气真是有问题啊，需要被对付的。但是我们在第19节我们看到他的怒气就什么天凶，大概这个就是那个生菜沙拉的部分。剩下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剩下的是16、17、18节。那你有可能会问，哎呀，戴牧师啊，你讲了那么多，你到底要表达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就是用这个结构来讲故事的。为什么犹太人会用这个结构来讲故事呢？就是他们其实要那些听故事的人能够特别留意到这个故事的中央信息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部分。所以他们用这个结构。那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个结构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都是用这样的一个结构。譬如拉合的故事，大家还记不记得？约书亚记第二章，你有机会去读那个故事，你仔细去读那一章，其实就是用这个结构来讲这个故事，或者讲那个故事。而那个故事的中心呢，无论是你喜欢吃 tuna fish 也好，还是你喜欢吃鸡扒也好，还是猪扒也好，还是肉松也好，那个故事的核心信息就是拉合跟那探子所讲的那段话，非常的重要。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